第十七集。上集我们聊到了啊，所有这些呢都取决于有生理缺陷的个体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孩子特别的关注视觉或者听觉，那么老师就要注意培养其对于其他感官的兴趣，否则难免会成为同学中的另类。我们知道，左撇子儿童小时候呢都显得是笨手笨脚，人们通常很少注意到孩子是左撇子，因而呢也就很少意识到左撇子正是他们显得笨拙的原因。因为是左撇子，他们成为了家庭中的另类。调查发现，这些孩子要么争强好胜啊，这算好的一面，要么焦躁消沉。问题儿童入学之后呢，有的待机配臀，好勇斗狠，有的情绪低落，狂躁懦弱。除了残疾儿童以外，娇生惯养的孩子入学以后也会遇到问题。由于学校是分年级的，这就意味着谁也不可能永远成为焦点人物。诚然，某个温柔善良的老师偏爱某个学生的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，然而随着孩子从低年级升入高年级，这种偏爱也就不复存在了。而在成年人社会中呢，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了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啊，谁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一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所有问题儿童都具有某类特征，他们没法很好的面对生活问题，他们野心勃勃，不惜为了自己去打压别人，他们争强好斗，四处树敌。这样的人呢，一般都胆小懦弱，对社会问题是兴趣全无。童年时的娇生惯养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问题。此外，上述儿童往往显得谨小慎微，犹豫不决，面对问题总是拖延逃避乃至放弃。他们分不清轻重缓急，最终总是一事无成。与家庭相比，问题儿童的这些特征在学校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学校就像一块试验田，孩子能否适应社会，能否面对问题，一试便知。错误的生活风格在家庭中也许能够蒙混过关，但在学校里则会暴露无遗。无论是娇生惯养的孩子，还是先天残疾的孩子，问题儿童都希望生活中的问题能够自生自灭。这是因为强烈的自卑感夺去了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。然而在学校里，可以通过控制难易程度，让他们逐渐的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只有这样，学校才真正成为了教书育人之所，而非填鸭灌输之地。除了上面两种问题儿童以外啊，也不能忘记遭人厌恶的儿童。这类儿童通常啊，相貌丑陋，身患残疾，言谈举止频频出错，他们在生活中往往一筹莫展，在学校里面临的问题最多。因此，无论愿意与否，学校里面的教职员工都要及时的了解这些问题，并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，使之成为学校管理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。除了这些典型的问题儿童以外，学校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类特殊儿童，即天才儿童。有时啊，由于他们在很多科目中啊都表现优异，因而显得十分突出。他们个个思维敏锐，雄心勃勃，常常不受同学待见。儿童似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同学是否合群，因此天才儿童虽然令人钦佩，却并不招人喜欢。许多天才儿童啊都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，这一点不难理解。然而当他们进入社会之后，却感到十分的茫然，面对社交、工作和婚恋三大问题，常常是束手无策。此刻原型时期发生的事儿全都显现出来了，由于儿时未能很好的适应家庭生活，因此出现今天这样的后果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当初他们在家庭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，所以生活风格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没有显现出来。如今一旦出现新的情况，问题立刻暴露无遗。有趣的是，诗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。很多诗人和戏剧家呢，都在他们的戏曲作品和浪漫故事中啊， 描述过此类人物纷繁复杂的生活流，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诺森伯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作为一名心理学大师，莎士比亚把诺森伯兰刻画成了一个对国王忠心耿耿的人物，可是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，他却背叛了国王。莎士比亚懂得，人的真实生活风格在逆境面前就会显现出来，但生活风格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形成了，而非逆境造就的。就天才儿童的问题而言，个体心理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与应对其他问题儿童的方法是一样的。个体心理学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，这是一句颇为民主的格言，却大大挫伤了天才儿童的锐气。天才儿童往往背负着众人的期望，身不由己地向前跋涉，并因此变得过于自我。笃信这一格言的父母呢，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孩子，而且这些孩子也不会变得自命不凡或眼高手低，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所取得的些许成就，一方面源于日常的培训，另外一方面源自上天的眷顾。如果能够坚持培训，别人能够做到的，他们照样能够做到。而对于那些没有得到很多正面影响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孩子，只要老师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理解这个方法，同样可以取得不俗的成绩。第三类孩子也许早已失去勇气，心里充满了自卑感，因此要尽量的保护他们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。毕竟谁也没法长期忍受自卑的折磨。入学前，这些孩子并没有遇到过太多的麻烦，如今面对一大堆的困难，他们要么想逃学，要么想退学，这一点不难理解。他们认为上学根本没前途。如果这种想法是正确的，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，是情理之中的。然而个体心理学并不认可这种想法，他们认为每个读书的孩子都有前途，每个人都能有所成就。错误是难免的，但是犯了错误可以纠正，所以学习可以继续下去。然而这种情况呢，通常都没有能够得到妥善处理。孩子一旦在学校遇到困难，孩子的母亲马上就会变得异常关注，异常焦虑。面对一张不满意的成绩单，面对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的批评指责，家长的过度反应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。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，某些孩子在家里表现得相当不错，可到了学校便判若两人。这是因为一旦与家人失去联系，一旦没有了家人的宠爱，这些孩子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绪就开始作祟。此时孩子便开始怨恨一向娇惯自己的母亲，觉得她欺骗了自己，觉得她没能像往常一样站出来保护自己。面对新的环境，她焦虑万分，早已把母亲日常的关心宠爱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常常发现，有些在家里争强好胜的孩子，到了学校却非常的安静，甚至十分的消沉。有时，孩子的母亲会对老师说，这孩子一天到晚缠着我，又吵又闹的。而老师却说，他一天到晚非常的安静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有时情况恰恰相反，母亲说，孩子在家里面很安静，很听话。而老师却说，他把我的课堂全搅和了。这种情况其实不难理解，孩子在家里是全家关注的焦点，因此表现得很安静，很谦逊。而在学校里面根本没有人关注他，所以他才惹是生非。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。例如有一个8岁的女孩很受同学欢迎，而且还是班长。然而呢，她的父亲却对医生说，这孩子是个虐待狂，十足的小霸王，我们再也受不了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她是家里的老大，可是家人都很软弱，只有这样的家庭才会备受孩子的折磨。随着老二的到来，女孩感受到了威胁，可是 他想继续成为全家关注的焦点，于是便开始吵闹。在学校里，他很受重视，无需折腾，自然就表现得很好。这些孩子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啊，都问题多多，家长和老师都纷纷抱怨，结果孩子的问题是越发严重。有些孩子啊，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，都是邋里邋遢的，不修边幅。如果孩子在家庭里和在学校里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，那么就需要到孩子的过去里去找原因了。无论如何，只有综合考虑孩子在家庭里和在学校里的表现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其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了解孩子的生活风格和人生走向。